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就喺八月，中共高层上演咗一出极其诡异，甚至可以话令人毛骨悚然嘅政治大戏。八月十七号系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嘅百年冥诞。照道理讲，人走茶凉，更加何况江派势力呢十几年已经被清洗到七零八落。但系海外最新爆料指出，就系呢一日，习近平竟然亲自率领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仲拉上已经退居二线嘅韩正，单独私底下接见咗江泽民嘅家属。唔单止咁样，仲喺纪念大会上俾江泽民极高嘅政治评价。唔通系习近平突然间念旧？当然唔系，喺极权政治嘅黑箱入边，为死人烧高香，永远系为咗做俾生人睇。咁究竟系边啲生嘅人，将呢一位大权独揽嘅党魁逼到必须向死老虎低头嘅地步？与此同时，海外 X 平台同多位时事评论员相继抛出炸裂消息，习近平准备喺中共二十一大交权，由李强接任总书记。而就喺呢个消息满天飞嘅同时，北京渭树区同中南海嘅防线正喺发生异常变动，甚至连贴身护卫嘅中央警卫局入边都有官兵对习近平极度不满。这个究竟是一场主动的权力交接，定是兵城临下时的无奈妥协？今日我们就来刨开迷雾，看看这个看来似平静的红墙之内，到底酝酿着怎样一场惊天的风暴。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据独立时事评论员财神坤爆料，八月十七号，习近平带着全体现任政治局常委同韩正单独接见了江泽民的家属。这个在中共的政治规矩入边是非常罕见的。大家知道过去十几年所谓的反腐败，其实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政治大清洗。当年习近平被江泽民同曾庆红推举上位，但坐稳位置后，他借着黄奇山的手大刀阔斧地将江派胡锦涛的人马拉落马。但是这个过程中，他玩了一手坐山官虎斗，以反腐败的名义清洗江泽民派系和团派官员，要黄奇山去冲锋陷阱得罪人，最后黄奇山做完一届，即刻就执包袱走人，被边缘化。这个不单止是个别事件，张友侠曾经为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保驾护航，结果今年一月张友侠落马，被官方宣布调查。习近平这种用完即弃的手腕，就令他在党内军内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派系。现实政治入面，江派必须被清洗，因为那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绝对威胁。但问题是，既然人马都清洗干净了，今日点解仲要为江泽民搞咁高规格的纪念，仲要带着常委去私底下安抚江泽民家属？蔡盛坤一针见血咁指出，因为在生的政治老人是威胁，但死咗的政治老人就竟然是一笔合法性的资产。如果今日彻底否定江泽民，咁就会产生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否定咗江，是不是就要追问1989年以后的政策？是不是就要否定邓小平，甚至毛泽东？如果将前任都推翻了，今日坐在龙椅上的习近平亦就彻底失去了所谓的正统性。但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一场极其喇喳的权财交易。大家有没有想过，习近平查处了江派在党政军入面的所有亲信，但江家富可敌国的海量财富为什么没被充公？外界估计江家乃至其他几位顶级权贵家族的财富，那个都是天文数字。习近平之所以留住这些巨额财富不动，其实是被现在所有心怀不满的红二代、官二代家族立下一个黑帮式的规矩，交出你们的军权，放弃你们的政治野心，我们就保住你们的金银细软和荣华富贵。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灭权保财。 党政军的权力必须归于习近平，但搜刮来的文脂民膏可以准许你们继续持有。这个也是中共这个体制最真实、最丑陋的底色。国家是他们的私产，只要你不同老大抢方向盘，后备箱入面的金条你可以带走。咁习近平点解要喺呢一个关头上赶头赶命咁去确立呢一个灭权保财嘅规矩呢？因为佢嘅基础军队已经就嚟压唔住啦。自从习近平冇经过正常程序拘捕咗张又侠、刘振立等军中大佬后，红二代、军二代社群同习近平几乎系彻底决裂。大家唔好忘记，习近平而家连提拔上将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本应该有44个上将，而家只有寥寥几人。点解？因为佢唔信任军队，军队亦都唔服佢。上海实业家、旅居美国嘅胡力任最近披露咗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消息，佢话而家北京渭树区嘅军力部署正喺发生致命嘅改变，外围增加咗一啲反习嘅部队，而喺北京核心，亦就系中南海附近嘅区域，亦有其他势力嘅兵力介入。习近平对北京嘅控制能力正被逐步削弱瓦解。呢度我哋要补充一个极其关键，亦都令习近平瞓唔着觉嘅细节。唔单止系外围部队，就连负责佢贴身安全嘅御林军、中央警卫局入边部分官兵，亦都对佢产生咗强烈嘅不满。大家可能觉得中央警卫局呢一个系千挑万选出嚟嘅，点可能倒戈？其实而家嘅军人同以前唔一样啦，底层嘅士兵好多就系老百姓嘅子弟，睇住国内经济一塌糊涂。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他们心里面能够没想法吗？而警卫局中高层的军官很多背后都千丝万缕地牵扯着老军头、红二代的势力。胡力任提到那些老军头、什么上将、大将的后代有几百人那么多，譬如当年打新疆的王震，他的仔王军在背后势力有几大。这些红二代在军队里面可能没有具体的官职，但他们通过血脉、联姻、父辈的部下，在幕后深深地影响着军队。习近平虽然一直在政界，但他面对的对手是那些自小在军营里面长大，将军队当成自家后院的红二代、军二代。面对这一班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老军头和倒戈的御林军，习近平惊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幕极其荒诞的末日疯狂。据蔡慎坤披露，为了安抚那些因为张友侠等人被整肃而愤怒的红二代、军二代，习近平立即作出了巨额补偿，给这些政治老人的家族每家在北京免费送一套超过300平方米的好地段豪宅。大家想想，北京300平方米的豪宅，这个是一笔几大的财富。一边是中南海为了保住军权，直接拿国家的顶级房产当作封口费发给权贵。这个就是习近平在军力异常变动面前，企图用金钱来收买忠诚的最后手段。在这样一种兵临城下、权钱交易的诡异气氛中，最近海外 X 平台上疯传的一条消息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爆料称，习近平已经作出重大决定，做完一届之后不再连任，兼且已经选定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作为21大的接班人，自己就退居幕后做垂帘听政的老板。仲有消息说，上面的这个消息已经在省委常委和集团军常委以上级别传达并征询意见。蒋望正分析，习近平想退，一个是健康原因，二是台湾问题。随着台海局势越来越复杂，如果任内拿到台湾， 他想超越邓小平，齐名毛泽东的政治幻梦就破灭了。如果再做五年还是解决不到，第四任期就会变成政治负资产。与其这样，不如趁现在权力还在手上，尽快安排自己的人接班。当然我们要强调，这个消息目前无法得到官方证实，但在我们看来，这个爆料无论真假，它折射出的是中共高层残酷的派系厮杀。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看李强现在的真实处境。正如蔡盛坤先生分析的，将李强推到接班人的位置，等于是将他架在火上，等于将他架在火上烧。李强是硬被拉上总理最高权力位置的，现在中国经济的凄惨现状有目共睹，内需不足，百业凋零，李强束手无策。如果真的将他放到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位置，那些手握重兵的红二代、军二代，任何一股力量都能够在一夜之间将他掀翻在地。更加拿命的是，李强的基本盘浙江帮现在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著名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指出，浙江金融帮的集团案集中爆发，可能直接决定李强的去留。今年七月，前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落马，方星海是浙江温州人，同之前落马的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都是浙江金融帮的核心人物。这几年浙江金融圈可以说是遭遇了大地震，四大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前任最高领导人全军覆没，而一切最后都无可避免指向了当年的一宗旧案，蚂蚁金服招股上市。2020年蚂蚁上市前夜被紧急刹停，马云被迫交出控制权，而当时海外媒体就报道过，北京审查的重点不单只是资本，更加是蚂蚁上市背后一路开绿灯的官员。李强当年主政浙江和上海，是阿里集团坚定的支持者。时事评论员李军表示，浙江帮高官相继落马，背后是哪个在这里操作？是福建帮和掌握金融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可能是这一轮金融界大清洗的推手。何立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掌管政法委的公安部长黄小雄都是福建帮的核心，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局面。习家军内部的福建帮和浙江帮正在疯狂撕咬。李军认为浙江帮明显做不过福建帮。李强在政治局常委入面虽然排名第二，但就处处被排名第五的蔡奇压住。现在中共高层对二十一大的接班人中吵成一团，还有传闻说如果习近平感觉自己身体不得，他是想推现任副总理丁薛祥上位，因为丁薛祥相对年轻，亦是曾庆红等保守派能够勉强接受的人。但这个引发了蔡奇的强烈不满，蔡奇觉得轮资排辈应该轮到他来接班。而另一边，温家宝等改革派死抵制丁薛祥，胡温势力试图推胡春华接班，这个又受到了怕被清算的曾庆红等人的拼死反对。在这样一个各怀鬼胎、杀机四伏的困境入面，传出李强接班的消息，你觉得这个是皇恩浩荡，定是政敌故意放出来的捧杀毒药？时事评论员杜正认为，经济崩盘的烂摊子需要有人孭，旧案的压力泰山压顶。李强最大的可能不是接班，而是在中共二十一大暗然裸退，甚至能不能够平安落地都是未知数。最后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发人心省的小故事。美国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先生曾经披露过一个细节，有一位曾经在福建做过特种兵的退伍军人叫董恒勇，他在习近平任职福建省委书记期间是他的司机，现在这个人流亡海外， 每次参加抗议中共的活动，跟住大家嗌打倒共产党，佢嗌得好响，但一嗌打倒习近平，佢就唔出声啦。佢对王君涛解释话：做我哋呢一行有一个规矩，唔能够讲老大嘅坏话。习近平呢个老大以前系个好人，佢好念旧，比较老实。王君涛反问佢：咁点解佢而家变到咁坏、咁独裁？呢位特种兵司机一脸茫然回答话：我亦都唔知道点解老大变成咗而家咁样。其实唔止系习近平，王君涛提到好似蔡奇当年喺地方上嘅时候，亦被人认为比较老实。有一个叫邱耿敏嘅企业家，而家系红色通缉犯。佢向王君涛披露咗咁样一件事，佢嘅企业曾经得到过蔡奇嘅扶持。有一次佢喺宴请蔡奇时，当菜上到第四盘嘅时候，蔡奇话唔好太多啦，违反规定。邱耿敏以此嚟说明蔡奇系一个老实人，但点解呢啲曾经睇起嚟老实念旧嘅人，一旦坐到咗权力嘅最高峰，就变成咗冷酷无情嘅独裁者，变成咗疯狂清洗异己嘅狐狸？答案好简单，因为恶嘅根源唔在于某一个人嘅品性，而在于中共呢个绝对不受制约嘅极权体制。这个体制就好似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它逼着每一个人去争夺那唯一的绝对的安全感。在没有法治、没有民主选举、没有权力制衡的黑箱里面，你不对其他人落死手，其他人就要拿你的命。习近平今日为了保命，可以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将老战友投入大牢，可以向死了的江泽民叩头做骚，可以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换成300平方米的北京豪宅去贿赂老军头的后代。在这台绞肉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李强不安全，蔡奇不安全，张又侠不安全，就算坐在龙椅上的习近平自己，看住身边貌似恭敬的中央警卫局官兵，心里面亦都充满了恐惧。当一个政权需要靠在百年死人的牌位前演戏来维系合法性，当一个领袖需要靠在北京耳环内发豪宅来购买军队的忠诚，当高层的权力交接变成了一场边个都不敢接、边个接边个死的击鼓传花，我哋难免要问这一座靠大话和暴力堆砌起来的红色沙堡，究竟还可以撑几耐？当权贵将最后一啲民脂民膏瓜分殆尽，呢一台耗尽咗国家元气嘅极权机器，最后仲可以剩低啲乜嘢？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